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6号在美东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开始播出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首先播出国际新闻。在不满沙特阿拉伯处决著名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的抗议者袭击了沙特驻伊朗大使馆之后，科威特加入其他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采取针对伊朗的外交行动。科威特国家新闻媒体星期二称，科威特召回了驻伊朗大使，并重申其支持沙特采取的一切维护自身安全的措施。此前，沙特、巴林和苏丹都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阿联酋把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降格，这四个国家都是沙特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阿拉伯国家联盟定于星期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的局势发展。伊朗总统鲁哈尼继续谴责沙特阿拉伯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称这不能掩盖其处决尼穆尔的罪行。1月2号，沙特政府宣布处决了尼穆尔以及其他46名被指控有恐怖罪名的囚犯。尼穆尔是公开批评沙特王室的人士。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抗议者对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冲击，呼吁伊朗履行保护外交设施的国际义务，并呼吁各方保持对话，采取措施，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平壤星期三表示，朝鲜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在朝鲜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一消息的不到一个月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朝鲜研制了一枚氢弹，美国和其他国家立即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白宫说不能对朝鲜的核试验予以证实，但美国谴责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说，美国一贯明确表示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曾经数次通过决议案，要求朝鲜放弃其核项目。安理会15个成员国星期三晚些时候将举行会议，讨论最新的事态发展。朝鲜宣布进行氢弹试验后，韩国跟日本都召集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5日绕过国会，在白宫宣布一系列严格控制枪支的行政措施，以减少枪支暴力。国会共和党人抨击说，这是对美国人民权利的侵犯。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行政措施将要求更多的枪支销售商获得许可，更多的枪支购买者经过背景调查。这些措施也包括加强对现有法律的实施，推动精神病治疗以及发展对枪支安全的研究。但是枪支权利拥护者们认为这会限制人民的宪法权利。国会共和党人也表态反对奥巴马总统的行政措施。一名美国军人星期二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中牺牲，另有两人受伤。塔利班最近在那里扩大了行动。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特种部队参加了在马尔贾市附近的行动，那里近几周来发生激烈战斗。国防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被派去接回伤员的直升机由于一片螺旋桨撞墙而无法从马尔贾布市起飞。他补充说，直升机现在仍然在马尔贾试图疏散伤员。而另外一名美国军官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直升机被击落。还有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激烈的迫击炮火使得第二架美军医疗直升机无法降落。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决定维持对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孟加拉国最大伊斯兰党领导人的死刑判决。最高法院法官驳回了前内阁部长、持激进立场的伊斯兰大会党领袖尼扎米的上诉，这个决定扫清了处决尼扎米的最后障碍。2014年10月，被控犯有种族灭绝、谋杀、拷打、强奸和破坏财物等罪行的尼扎米被判罪名成立，他是由于在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的作用而被起诉。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呐。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嗯，猫把它吃了。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肖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ay,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 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啊！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 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 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嘛？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llard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 Pollard 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 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 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 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 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 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 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ollard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 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Is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 ？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时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 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 Pollard 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 Pollard 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 美国人说 soda 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 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 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不满沙特阿拉伯处决著名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的抗议者袭击了沙特驻伊朗大使馆之后，科威特加入了其他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采取针对伊朗的外交行动。科威特国家新闻媒体星期二称，科威特召回了驻伊朗大使，并重申其支持沙特采取的一切维护自身安全的措施。此前，沙特、巴林和苏丹都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阿联酋把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降格，这四个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阿拉伯国家联盟定于星期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的局势发展。伊朗总统鲁哈尼继续谴责沙特阿拉伯断绝外交联系的决定，称这不能掩盖其处决尼穆尔的罪行。1月2日，沙特政府宣布处决了尼穆尔以及其他46名被指控有恐怖罪名的囚犯。尼穆尔是公开批评沙特王室的人士。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抗议者对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冲击，呼吁伊朗履行保护外交设施的国际义务，并且呼吁各方保持对话，采取措施，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平壤星期三表示，朝鲜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在朝鲜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个消息的不到一个月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朝鲜研制了一枚氢弹。美国和其他国家立即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白宫说不能对朝鲜的核试验予以证实，但美国谴责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说，美国一贯明确表示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曾数次通过决议案，要求朝鲜放弃其核项目。安理会15个成员国星期三晚些时候将举行会议，讨论最新的事态发展。朝鲜宣布进行氢弹试验之后，韩国跟日本都召集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同美国、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合作，在联合国对朝鲜此举做出坚定的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5日绕过国会，在白宫宣布一系列严格控制枪支的行政措施，以减少枪支暴力。国会共和党人抨击说，这是对美国人民权利的侵犯。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行政措施将要求更多的枪支销售商获得许可，更多的枪支购买者经过背景调查。这些措施也包括加强对现有法律的实施，推动精神病治疗，以及发展对枪支安全的研究。但是枪支权利拥护者们认为这会限制人民的宪法权利。国会共和党人也表态反对奥巴马总统的行政措施。一名美国军人星期二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中牺牲，另有两人受伤。塔利班最近在那里扩大了行动。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特种部队参加了在马尔贾市附近的行动，那里近几周来发生激烈战斗。国防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被派去接回伤员的直升机由于一片螺旋桨撞墙而无法从马尔贾市起飞。他补充说，直升机现在仍然在马尔贾试图疏散伤员。而另外一名美国军官对美国之音说，直升机被击落。还有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激烈的炮击炮火使得第二架美军的医疗直升机无法降落。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决定维持对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孟加拉国最大伊斯兰党领导人的死刑判决。最高法院法官驳回了前内阁部长、持激进立场的伊斯兰大会党领袖尼扎米的上诉。这个决定扫清了处决尼扎米的最后障碍。2014年10月，被控犯有种族灭绝、谋杀、拷打、强奸和破坏财物等罪行的尼扎米被判罪名成立。他是由于在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的作用而被起诉。孟加拉国当局说，在为期九个月的独立战争期间，本国合作者和巴基斯坦士兵杀害了300万人，强奸了20万名女子，并且迫使大约1000万人进入邻国印度的难民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一月五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部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不久前称，计划推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为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中国国台办称，这一民间自发行为说明两岸领导人的会面获得民众的好感。有分析称，习近平如果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能需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更加温和。那么根据诺贝尔奖的评选原则，习近平是否为促进国家友谊废除或者裁减军备、举行和平会议做出最多或者最好的工作？他执政之后在推进和平方面获得怎样的国际名声？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日本三菱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杨中美博士。杨博士你好。
你好。
好，杨博士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你好。
哎，你好。
夏教授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那么习近平关于提名习近平角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法呢，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我想问您，就是根据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这个评选的原则，我们也知道它的评选原则不是相当的这个细，比较的这个宽泛。那么这个原则呢，跟习近平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这个关系呢，杨博士？
我觉得这个对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正式权力的领导人，赠予和平奖，我们看到很多先例都是不怎么成功的。那么我们觉得对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体制的一个领导人，要给他一个和平奖的话呢，是必须要很慎重的。为什么说就仅仅就并这个马英九和习近平进行了一个和平谈判就给予他一个奖吧？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太轻率了，因为这个两个人初次的会面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和平保障，也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落实海峡和平的计划，在对这个台海的稳定有好处，但是并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局面的作用。所以说呢，离和平奖的要求我觉得还是相当远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政权，它你看他有两个和平奖的领导获得者，一个在海外流亡，一个在监狱里坐着。我觉得好像用和平奖来鼓励这样的一个方法固然可取，但是我觉得好像还为期太早，还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嗯，好，谢谢杨博士。下就是我想问您，就是杨博士是对这个提法呢完全持这个否定的态度。那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这些学者呢，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动议呢？夏教授，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比较的，出一个良好的动机吧，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
对不起，那个杨博士，我在问那个夏教授。
哦，好。
夏教授，能听到我的问题吗？
听到。
嗯，好。
首先，因为刚才呢，你提到了，你说这是外交部讲的，这是民间的行为。那么，首先在中国呢，那个问题就在于，那个能够发生的就不可能是民间，所以这个行为呢，就一定不是民间的行为。那么，第一呢，这是一些官方的这些御用的学者，他们呢要炒作的这么一个就是计划。那么，至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呢，目的呢，我们可以来猜测。那么目的一方面呢是他们自己了，那么想去溜须拍马，那么想去给习近平的目前的所谓的声誉了，那么那个来变得更加隆盛的来做点功。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呢那个觉得如果对习近平的目前的一些做法进行某种鼓励的话了，把他给推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有很多人包括在中国呢，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学者，包括像我们都知道的像焦国标，那么对习近平呢就抱有很高的这个期盼，那么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现在做的一切呢是会把中国带向一个非常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方向。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当然抱有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觉得呢，这里边可能背后呢还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公关团队了，那么想利用各种形那个机会了来打造他的形象，就像习大大这种那个绰号的这种那个轻易的绰号的那个出台一样的。那我觉得那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事件呢，也可以做来了一个炒作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就是声誉。而我们知道的话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呢，其实是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只要知名的学者这些都可以那个提，更不要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或者就是诺贝尔奖的就是那个几个就是委员会了，那么都可以。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提的那个提名的人会那个成千上万。那么所以呢，这种呢官方呢把它作为一个炒作了，那么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就是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了，那么这一点呢反而比就是说是否被提名呢，那么更有那个价值。
嗯，好，谢谢夏教授。杨博士，我知道您希望补充您的看法。
啊，我觉得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刚刚一个提出一个良好的愿望，这个希望能够台海呢有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和平计划，这是一种鼓励性的。但呢，我觉得呢也不排除就是在这个抬高他的这个习近平方面的身价。我觉得习近平对过于大的期望，现在还没看到很好的迹象，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体的中国的军备增加方面，军事这个在南海、东海的形势上面呢还没有进。还是很紧张的提高到，所以呢，我觉得在离和平奖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我觉得不管它多么宽松，但还是不够格的，我觉得。
嗯，好，杨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台海局势方面有哪一些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相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前任的时候呢，有哪一些差别？
我觉得呢，习近平对台海的形势呢，比一般的领导人呢比较。有了解，因为他原来在福建地区啊担任过一个领导人，福建和台海互动的是最近的最繁忙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合作方面，人员来往方面是比较更进一步了。另外一点呢，他有很强的灵活性，比方说本来是拒绝在国际会合上场合上进行会面的，他这次破裂那也能在国际场合和这个台湾领导人进行会面，所以呢，他对这个在统战上呢，我觉得是更灵活，外交方面更灵活，这些都是值得赞许的。
嗯，好，谢谢杨教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触碰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首先，我觉得习近平和马英九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就是说，两岸的某些学者觉得太天真了。首先，马英九到今年5月2号他就下台了，无论是民进党这个获胜还是国民党获胜，他就已经不再担任总统了。所以这种会谈好像给我感觉是就是两个党国共双方的一种和谈，对台湾两岸的和平，特别是对台湾方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另外我想起了就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两个人当中的，就是包括曼德拉和德克莱克，我们大陆翻译成德克勒克，他们两个对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实现这个种族和谐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一对是阿拉法特和拉宾，现在看来他们两个的所谓的和谈，就是拿诺贝尔和平奖意义不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照样还在打。所以我就觉得习近平和马英九他们还不如这个前面说的那两对儿吧，我们大陆是两对儿那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所以我觉得大陆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的学者提出这种申请毫无意义，甚至我觉得是很荒诞的。好了，报告完毕，再见。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习大帝，只是呢有两个条件。第一，给刘晓波加刑，判刘晓波死刑或死缓，这样呢诺贝尔和平奖就应该颁给习大帝了。第二，立即释放刘晓波。至于马英九呢， 他只是一个败军的伪总统，马英九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这儿瞎混。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关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的这个他领导的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这个东海南海方面，那么你是怎么样来评价的？
对，我认为习近平呢，从国内到国外了，那么目前来看呢，都在那个就是走一个非常冒险的这么一个道路。
嗯，
那么从国际关系来看，那么我认为那个习近平他的一切的做法，那么是一呢想那个建立中国的自己的这个在全球的霸权，那么如果他建立不了这个全球霸权，他至少想建立自己在亚洲的那个霸权，也就是说如果他挑战不了美国，他至少可以制服那个日本那个或者就是其他的地区的其他的国家，像在南海。那么我觉得中国这种就是军事冒险那个就是外交政策了，那么是非常明显的。而他这种做法呢，那么是依仗了一个呢，他认为美国呢相对在衰落，那么第二个呢，他认为呢中国呢在那个崛起，那么中国有这个实力可以这样做。第三个呢，他认为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盟友，那么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可以给他某种战略上的支撑和国际上的这个就是帮助和那个合作。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说因为习近平那个就是现在呢，当然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那么是整个中国的那个官场和整个中国的御用文人呢，他们呢都有这种就是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这群人呢很像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么围绕在就是那个就是明治皇帝周边的一批的这些那个贵族一批寡头。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之所以能够那个这样做了，那么就是有这些人在鼓噪的结果。那么但是他这样那个中国这样采取的一个强硬那个就是扩军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了，我认为呢已经给周边国家带来了许多的麻烦。那么当然最大的那个反应当然就是日本，那么日本已经认识到，那么对日本的就是右翼势力呢，那么之所以在不断的那个提升，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跟中国的这种扩张呢有一种恶性的一种互动。那么另外当然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包括像韩国跟日本他们修复关系，南海国家，那么尤其像菲律宾跟越南呢，那么跟中国的关系的紧张，那么甚至呢我们看到周边的其他一些国家离中国而去，那么投入西方的怀抱，像缅甸，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另外一个大的邻国像印度对中国非常的谨慎，那么现在是在那个加强就是民主国家的联盟，不仅是促进印度的经济，同时呢那个寻求更大的战略安全。那么从这些南面的那个来看的话呢，我认为中国的那个目前的外交呢，那么是那个产生出了非常消极的后果，也就是说让中国更不安全，让中国的经济呢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
嗯，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伟博士，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让习近平给他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呢是有一些讽刺的，因为毕竟呢在中国两位这个同样的奖的这个获得者，一位在流亡，一位在监狱里蹲着。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如果真是让他角逐和平奖的话呢，他会遇到哪一些这个障碍呢？
我想呢，首先呢，这个共产党这个执政体是不是同意他去领奖，我觉得他们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想他这个决议啊大概通不过。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用和平奖来衡量的话，那刘晓波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他完全是应当能够得奖的，能够出应当出自由的。那么如果解决刘晓波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才有这个前提才能去拿奖。所以我觉得在共产党自己这一关他都拿过不了，不要说在国内的老百姓这样舆论上面。另外呢，我相信在世界上也有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传到评奖委员会。我想在国内外大多数的力量，我觉得大多数的看法还是习近平还是不够资格拿奖的。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西的李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关于周边这个紧张，这个是事出有因。关于越南在和中国的这个岛屿上有这个争执。双方都好像都有那个南海共同宣言，但是有越南单方面的开发了1000多口井，中国只是在自己占领的岛屿上试飞一下， 就有这个争执。这明白人都可以看得到，是美国炒作出来的这个南海军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了一下这个两位嘉宾，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或前年这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这个美国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这样的这个战争，也许那个奖项颁给他就是太早了。这个两位嘉宾怎么看呢？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夏明教授，请您做一个回应。
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南海了，当然有那个美国的影子。那么美国的影子的那个减弱了，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因为你刚才你提到就是越南跟中国了，那就是中国了，他在采取解决南海问题上了，他是那个就是希望采取双边的那个解决方式。那么因为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他当自己一对一跟周边的任何一个小国进行那个博弈和谈判的时候，一方面他可以利用大国的地位了，可以取得一些优势；第二呢，他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了，那么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中国呢，当然就是希望以那个双边关系的解决方式。但是呢，就是这些小国呢，那么他们呢认为呢，双边关系是不利于他们的。那么尤其南海的所有的其他国家跟中国有冲突的呢，都是东盟组织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希望在东盟组织里边呢，那么通过多边的那么国际化的场合了来解决。那么这样一方面他们实力更强，另一方面呢，他们认为呢，那么受到就是中国呢能够在地下那个交易分而治之的可能性呢就比较低。那么所以为了使得他们的问题国际化了，那么当然东盟的国家是有这个动力了，就要把周边的大国拉进来。那么尤其是日本跟美国，因为他们呢在里边呢有绝对的就是利益，就在于那个南海的这个航海自由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那个是一个利益相关者。那么所以美国的卷入呢，那么一方面是由南海周边国家他们的那个需求，那么他们要求美国了能够回来卷入。当然另一方面呢，是和美国的那个政策，像奥巴马提到的这亚太这个那个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就是回到亚太的一个政策了，那么当然有关。那么另外呢，就谈到就是奥巴马那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那么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奖呢，确确实实是有点操之过急，有点过早。那么但是当然就是当时诺贝尔奖呢，一般呢都是说对你已有成就以后，那么进行了一种认可。那么但是呢，就说这里边呢，诺贝尔奖呢那个颁发了有点像那个英特尔天才奖了，就说你有这个可能性了，那么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它做成。那么事实证明呢，就说奥巴马呢在叙利亚问题上了，我觉得是犯了一个错误。那么犯了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什么呢？因为叙利亚那边呢，我土耳其我也去过，我跟那个就是叙利亚那个就是他们的就是反政府那个军呢，他们的那个就是外交部的那个就是主任呢，那么我们也那个就是进行过接触。那么我的一个根本感觉就是，当时呢就说叙利亚了，他的反政府军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想追求一个比较世俗的伊斯兰的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他们的模式呢是像土耳其一样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另外一批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ISIS， 那么他们呢是要建立一个哈里发的一个大的一个专制的一个体制，是完全基于可兰经的这个就是那个法律上来建立的。那么但是当时美国呢，那么对这个温和的这股力量呢，那么支持呢确实是不利的。那么美国呢觉得呢，那么如果有这些 ISIS 呢，他们没法对那个就是叙利亚的反叛组织进行太多的那个就是信任。但另一方面呢，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在于中国、俄国和伊朗。因为中国、俄国跟伊朗呢，他们呢是不想阿萨德政权呢受到威胁，所以在最根本的那个就是利益上了，他们呢在支持阿萨德。那么因为阿萨德专制体制存在，那么就使得这个 ISIS 呢，那么就有存在的那个就是理由，而且他们呢那个给那个阿萨德的这个冲突了，那么就使得温和力量了，那么他们的就是影响逐渐在削弱。所以今天叙利亚的危机呢，当然是跟中国、俄国跟伊朗他们的干预了，那么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全部都怪在就是奥巴马身上。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些学者试图提名马英九和习近平来这个角逐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不管怎么说也是具有一些这个鼓励的作用。那么刚才夏教授也谈过，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酝酿的，不过是学者就希望来进行一些这个炒作，而且呢是仅仅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两党的他们之间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合作吧。那我想问您，就是如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的进入这个合作的话呢，是不是能够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格局 有所这个让它能够有所突破呢？
我觉得这个前提首先是不存在的，因为马英九代表的不是国民党政权，他是台湾代表台湾政权，尽管他是一个执政党，但他不能无视民意。现在呢，很可能就是下次总统就是民进党，所以说呢，马英九并不能代表台湾。那么马英九代表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执政政权，那么是我觉得用国共两党谈判，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因为马英九现在还是代表在台湾的总统出来讲话的，所以我觉得呢，应当说是中国和大陆和台湾的一次谈判。那么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个台湾的民意的赞同和大陆民意的赞同，这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尤其是台湾，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还是说了算的，在台湾不一定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国共两党这样一个谈判，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还要看到台湾人民已经有这个民主政权了，他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制台湾这个政权的这个如果不符合他利益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点不成立的。
嗯，好，谢谢杨博士。接下来我想同样的问题问这个夏教授。实际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台湾方面呢，只有在两党之中，就是说只有这个国民党呢似乎跟共产党有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前景和空间，那么民进党似乎跟共产党不太会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如果是同样一个问题问您的话，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他们之间有任何的这个合作的可能的话，会能不能改变这个中国的政治版图？
对，那么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看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总统大选。那么看台湾的总统大选和那个议会选举的话了，那么我们看那个台湾的民众啊会怎么样那个进行选择。那么我的一个解读是认为，基本上台湾的很多的民众，尤其是民进党了，那么认为是马英九了，在他要下台之前呢，那么跟共产党了，那么他因为有强烈的亲共色彩了，那么亲大陆色彩了，那么跟共产党了做的一个就是某种猫腻了。那么一方面呢，想那个挽救那个国民党的选举的退势，另一方面呢，那么想设置某些就是限制了，那么使得民进党在未来上台以后了，那么在对那个两岸事务上了，那么有更小的这个活动的空间。那么所以呢，习近平跟马英九的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会议了，那么对于很多的就是民进党来说，当然有阴谋的色彩。那么我觉得就说因为习近平呢，他呢当然就是现在采取一切的办法，想跟就是那个国民党了，那么达成某种那个就是交易以后了，那么当然会用这种交易，那么把它给当成就是台湾的整个民意，那么然后呢再进行过度的解读，那么这样的话呢，来那个对台湾呢施加很多的压力，那么我觉得他的政治意图呢就是非常清楚。但是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大的版图，那么现在呢其实处于一种就是分裂的一种危险，这种分裂的危险不在于国外的分裂主义者要分裂中国，而在于就是习近平呢，他的所有的做法了，那么是在趋之那个趋鱼入渊呢，那么趋鸟入林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他其实在那个离异，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的版图的那个许多的地域和族裔的这个人群，因为中国呢，它是继承了整个清朝的那个大的那个帝国体制，那么所以呢，它的版图和它的人群呢，都不是说就是完全是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它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国家版图，而且在经过几次那个世界大战以后呢。那么他还有那个调整，尤其是二战以后呢，他有重新各种调整。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他现在呢，他所做的那个一切呢，尤其是在21世纪呢，用专制的方式，用强压的方式，用那个忽略和不尊重民意的方式呢，想把中国整合成一个大帝国呢，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呢，就使得中国呢有崩盘的这个危险。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今天做的呢，其实是一个缘木求鱼。那么他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英雄，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统一者。但是我认为呢，他做的事情呢，正好是效果会相反。
嗯哼，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杨中美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外媒记者在中国何去何从，以及中国调查记者今何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